好，接下来说的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那我们再一次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主将所有一切拦阻我们来听神你的话的这一些因素，从我们身上来夺落，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专心来聆听神你的话语。谢谢主耶稣，我们求主圣灵这个时候降临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通过这一篇的信息，让我们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粮食，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我相信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那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我们经过了两次的 lockdown 封城，然后差不多就已经是半年的时间，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被关在家里，好不容易 lockdown 解除了，又到了年底了，好像整个年当中我们想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总是都没做，然后每天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最关心的就是下午一点钟的那种疫情的报道，哇，今天还有几个新的 case， 哇，今天有没有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不止这些疫情，还有在今年当中好像也听到了更多的特别多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消息，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所亲爱的家人、亲爱的这些朋友们，或是我们所敬爱的人，他们得到重症，他们得到一些很难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甚至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听到许许多多好像有很多的意外的事情发生。所以在今年的圣诞节，我相信，我想如果我们要讲说今年的圣诞节当中，我们要说一句的期待听到一句的问候的话，我想可能不一定就是圣诞快乐，应该会是愿你平安，阿妹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跟各位分享叫做愿你平安这样的一个话题。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平安这一件事情，事实上是每一个人我想是每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所期待能够拥有的。但是呢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说平安就是什么，就是福。难道我想是的，真的是平安，有了平安之后的确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什么叫做平安呢？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这么一段话，来，一起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通过耶稣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两种不同的平安，一种是属世的平安，一种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什么叫做属世的平安呢？就是经常我们会把它这样的一个因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的一些安逸、一些安稳、一些平顺，导致于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安定，有一个满足，有一个幸福感。所以说就像我们一般可能会经常会看到的这些民间的这些对联，或者是我们在庙宇里面会看到，在灯笼上我们会看到这么样的两句话，叫做风调雨顺，还有什么国泰民安。什么叫做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就是说指一个适合耕种或者是居住的一个好天气。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呢？就指的是社会繁荣兴盛，人们可以平安的居住。除了这些以外，我相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像事业兴隆啊，还有这个身体安康啊，比较大的就是世界和平啊，还有天下太平等等这些事情。当我们拥有这些外在的顺利跟丰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内心里面有平安。 所以说这一些所谓的属世的平安，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些外在的因素上。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我们内心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没有办法得到内在的平安。什么叫做耶稣所赐的平安呢？我们首先要说，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绝对不是那些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平安。其实耶稣早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说尽管我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免于苦难，还明白吗？其实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就是他的门徒，不是其他人，就是他的门徒。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世上，耶稣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只是他所讲的那一段话里面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来看看这一句话整句话怎么说，来，一起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了。所以基本上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尽管你们在这个世上你们会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我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使徒保罗他进一步的来解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他用一句话来讲，他说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一句话当中有两个字，就是保守。你知道保守这个两个字，它英文叫做 guard 或者是 keep，其实这是在希腊原文当中，它是军中里面在战场上所用的一个词句。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我们知道在战场就是一个关乎生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敌人随时可以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你，所有攻击武器可以随时落在你的身上。所以说在战场里面，这些阿兵哥这些士兵经常就会提心吊胆的，而且晚上甚至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的，都还是会提心吊胆的，因为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没命了。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好几年前当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马祖当兵。有人有谁知道马祖的？马祖，国内的知道吗？啊，最好什么的马祖哦，那时候我们是说最前线，你知道吗？我们是在马祖是最前线，我是在守海防的，是海防前线里面的，在前线最前线的第一关，对不对？我在那个地方哦，其实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住的是碉堡。住的是碉堡，那个是非常简陋的地方，里面的船哦，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蛇啊，那些蜈蚣啊，在我们的床铺旁边这样绕，你知道吗？这样跑，你知道吗？哇，开始老实讲哦，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担心哦，后来就跟他们和平相处，你知道吗？就跟他和平相处。其实那时候我们最怕的不是这些东西啊，我们最怕的是从水面上上来的什么东西？我们说水鬼，你们知道水鬼吗？就从水面上那对方敌意的人那些军人来突袭你，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站卫兵的时候，一定要子弹一定要上膛，明白吗？子弹上膛，然后呢一定要听到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一定要用口号啊，口号如果对方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干掉，肯定开枪的。哦，所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特别。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是在我们的老总统啊，老总统蒋介石啊，他刚好去世的时候，哇，超紧张的。我们站四哨，每四个小时就起来站一次卫兵，非常的紧张，而且对面整个海上那个渔船什么的，整个是绕着包围着我们的整个马祖岛一样的。 我那个时候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提心吊胆啊！好，真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提心吊胆，在战场上的提心吊胆。如果今天你在战场上的时候，你有一支很庞大、很强大的军队来在你的周围，然后呢，在那个他们在旁边就在那护卫着你，来抵挡你的仇敌的时候，请问你内心里面会不会有惧怕？请问内心里面会不会再有那种心惊胆跳？会不会再有那种不平的感觉？我相信肯定不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对方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军队包围着你，来保护着你，你肯定能够觉得很有安全感的。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你就能够很照平常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你不用特别的紧张的。使徒保罗说，同样的，今天我们有这一位掌管宇宙、掌管一切的，而且是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就像一支军队一样，把我们的包围着，来保护着我们。今天我们还怕什么？今天我们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平安，能够得到这样的意外的平安。即使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啊，保守这个字，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谈到有关于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平安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说，因为平安是主所赐的，主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3节，这一段经文是在耶稣他复活之后，第一次跟他的门徒显现，出现在的门徒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一段话。然后耶稣跟他们讲的一些话，而且特别是两次的跟他们提到说，愿你们平安。好，因为知道耶稣非常的了解当时候这些门徒的内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不平安，所以说耶稣就用愿你们平安来安慰他们。如果在这个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2、20章之前的13章到16章的时候，耶稣也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那个时候是耶稣还没有复活，耶稣也还没有这个受害之前的一件事情。耶稣跟他们讲很多，譬如说耶稣跟他们讲很多的，像跟他们预言自己将来要怎么被卖、怎么被杀，告诉门徒们说不要忧愁，让他们知道说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劝勉门徒要常常在他的里面，并且要彼此相爱，宣告说这一次名言我们都知道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你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也跟他们宣告说，应许要赐给他们保惠师圣灵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将要被世人所恨恶，也受到逼迫，甚至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甚至预言这些门徒当耶稣受害之后，他们要分散离弃耶稣。哇，这些话也讲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但是到最后有一个结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放心，特别谈到放心这两个字。其实放心我们可以把它们就把它翻译成欢心，或是振奋，或者是鼓起勇气的意思。也是要当他们说，当你们碰到苦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气馁，你们不要已经一切都晚了，你们要鼓起勇气。为什么能够鼓起勇气？因为就是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阿妹吗？我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你们可以安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一段话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谈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时候，这个地方他用的是现在时。 然后当他谈到我已经胜了世界的时候，他所用的是一个完成式的一个时态。换句话说，在这地方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苦难这一件事情是你现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情，阿们吗？然后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内心里面能够得到从神来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会发现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有时候那个环境、那个情、那些可能不是让你能够一个平安的情况，但是呢，可能在一个苦难当中，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你内心里面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大军队来包围你的心思意念，让你内心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啊，我们的主任牧师啊，修哥，他在最近，当他知道他罹患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些全职同工，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听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夫妻在情感上当然很难过、很不舍，但在心中却有如泉源般自超自然的平安涌流。”哎呀，我想这一句话就是可以成为在患难中、在苦难当中能够得着心里面意外的平安一个最好的诠释，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实在的例子，这种的情况，身体罹患这样一个重症，他内心里面竟然有超自然的平安从他内心里面涌流出来。跟你隔壁讲说，这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说，各位还记得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耶稣他讲的说成了、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我被挂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死了以后啊，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我应该不会说成的。你们猜看我会说什么？跟你隔壁讲说完了，我居然挂了，我真的是一点存活的希望都没有了、那我们不是完了还是什么？就是完了，就是完了，完全没有希望，就是很惨。但是现在跟你隔壁讲说，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成了这句话，他是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已经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宣告他已经胜过了撒旦、魔鬼、黑暗的权势跟死亡的权势，宣告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很确定的跟我们讲说，今天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如果我们愿意跟他有所连结的时候，我们肯定能够得到世人没有办法夺去的，世人没有办法啊能够来拦阻的，从他而来这样的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因为我们拥有平安的确据。我们在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跟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跟门徒是在那些门徒是在一间房间里面的，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把他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怕犹太人吗？因为他们的老师在几天前刚刚被这些犹太人所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想说接下来可能就是轮到我们了，你知道吗？所以那内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忧，非常非常的紧张。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来出现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讲说，愿你平安。除了讲这一句话之外，耶稣做了一个进一步做了一个动作，什么样的动作？耶稣伸出他的手，要让这些门徒看他手上的钉痕。耶稣掀开他的衣服，要让门徒看到他肋旁被枪所刺的伤口。 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在那个时候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看完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门徒看完这些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平安了。原来这些门徒内心里面是充满的恐惧，充满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害怕，但是现在是充满的平安。这到底它的转折点在哪里？它的转折点就是在耶稣手上的钉痕，以及耶稣肋旁的伤口。耶稣手上的、身上的这一些的伤痕，表明的三样非常重要的，能够除去我们的恐惧，能够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的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核心、最核心的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呢？第一件事是神的爱。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起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圣经里面有一节最核心的一个圣经节，也是许多人都会背的圣经节，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我都还没有出来，你们就背了哈。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近我在读这段圣经节的时候，突然有两个字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哪两个字呢？就是甚至。甚至两个字什么意思？就是不可思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竟然，就是居然，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呢？怎么可以呢？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旨，怎么神居然让他的儿子所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呢？神居然舍得他的儿子走到十字架上，神居然能够为着我们的缘故，让他跟他的儿子断绝关系。你知道神跟他的儿子耶稣有一段时间是断绝关系的吗？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一句话，叫做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为什么会离弃他？因为他背负了我们人类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在他身上，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跟天父的关系隔绝了。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表明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圣经里面有一个希伯来字里面这个平安这个字哈，叫做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关系的和谐。如果我们跟神、我们跟人、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不和谐的话，肯定没有办法有平安，阿们吗？如果你跟神、跟人、跟自然界的关系有和谐的时候，肯定你就处在这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说我们看到平安的时候，就是关系最主要的，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和谐，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其他层面关系的和谐。耶稣，我们的神，这种甚至的爱，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就像这节圣经里面所说的，一起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来除去了。第二节我们想说，耶稣身上的伤痕是代表的神的能力。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耶稣的诞生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看到这一棵树，圣诞树哦，各位有没有从这一棵树上想到那个十字架？其实这一棵圣诞树跟那个十字架是有关的，没有那个十字架，基本上这一棵圣诞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 那个时候耶稣遍体鳞伤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凄惨的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一件事情他的所有的门徒都非常的知道，耶稣手上的钉痕跟耶稣肋骨的伤口证实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人怀疑说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啦，耶稣没有真正的死啦，他可能是昏倒的而已，或者是他可能是假死的这个样子，后来就又醒过来的这个样子。各位，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的时候，那么今天站在这些门徒的眼前的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应该是一个遍体鳞伤，应该是一个那种啊快要死掉了奄奄一息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各位，今天如果你是门徒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耶稣，你会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吗？你会相信他就是基督吗？事实的真相是，耶稣来到这些门徒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活生生的，他是充满荣耀的，甚至于呢，他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些门徒聚集的非常的害怕，把门关得紧紧的，耶稣怎么进去的？敲门吗？有没有医生在讲赶快门开门？没有 shit 马上跑进去，哇，这个自由是在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是耶稣已经超越了，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要到哪里心想就马上到。这个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耶稣呈现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耶稣这样一个耶稣跟那一位凄惨惨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神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候来彰显出来。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怎么说，来，一起来，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够做的事情。早在啊公元前好几百年前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到来，一起来，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永远的神所赐给我们但出人意外的平安。另外一件事情，从耶稣手上的伤痕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同在。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还没有受害之前，他一天到晚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医病赶鬼，而且平静风浪，而且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你知道这些门徒跟这一位这么有能力的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会不会惧怕？他内心里面是非常的平安。为什么呢？请你跟隔壁讲说，因为耶稣罩得住。所以说他挺安心的，有耶稣罩着。哎，没有想到耶稣竟然被钉十字架，竟然死了。你知道这些门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妈妈一个孩子失去了他妈妈一样，内心里面开始恐惧起来了。当耶稣再一次复活了之后，再一次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哇，他们又开始有信心了，又开始有依靠了，开始有平安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长久。后来怎么样？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要离开，在不久的将来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回到天上去了。这些门徒又再一次要失去他的老师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耶稣非常清楚他们内心里面又开始惧怕起来了，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说，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请你们放心，我不会这样子丢下你们的，我升天之后 会差派圣灵来，虽然我不在你们身边，但是圣灵会进入到你们生命里面，帮助你们，鼓励你们，保护你们，永不离开你们，你们就得着神永远的这样一个同在。哇，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让他们能够安心的一件事情。其实跟世人同在，这是神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渴望，也是我们人所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祝福。阿们吗？有神的同在是神最大的一个祝福。圣经里面早在公元前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讲了这么一句话，预言这件事情，一起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号，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我们内心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忧虑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耶稣非常，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他更是神所爱的，这位爱我们的神，他非常渴望，非常盼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希望能够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从有人类的历史开始，他就是这个样子。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亚当夏娃同在，几乎每天都在约会，每天就在跟他们谈话。但是曾几何时，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之后，导致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同在。但是我们的神一直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这样一个同在，所以说他就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恢复跟他之间的这样一个同在的关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安抚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跟他有同在的时候，他真的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在我们这样情况之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很难确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很愿意来跟我们同在。各位，今天如果我们体会到神这样的一个愿意跟我们同在的时候，而且不管是在任何情况都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当人碰到人生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甚至于苦难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能够跟诗人大卫同样的宣告说，一起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不再惧怕。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呢？第三点，我们说因为神了解我们的情境，而且选择主动关怀我们。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充满着记载一些神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主动关怀。跟你哥讲说，主动关怀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主动关怀。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在这个时候举几个例子来说。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他知道他们把他们生命搞砸了，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羞耻。当他们在羞耻的时候，他们就想躲藏起来，不要让神看到，不要让别人看到，就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之下，神非常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神主动来关怀他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的？”特别你看到英文的翻译字有一个 but， 这是中文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but 这个意思什么？就是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犯错了，我知道你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知道你们得罪我的，但是我仍然要寻找你，但是我仍然要亲近你。跟你隔壁讲说，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再来看看，当神呼召在这个魂而不悔的荆棘，呼召这个摩西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从为奴四百人的埃及地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 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埃及，到美好欢阔牛奶和蜜之地。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件事情，是神看到他们的苦情之后止动关怀的一个行动吗？我们再来看看，耶稣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人类是陷在罪恶当中，被罪恶所深深的捆绑辖制，没有办法自拔的这个情形，所以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走了这么一趟艰辛的十字架道路，就在那个时候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能够救拔出来，那我们能够再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庆祝圣诞，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神主动关怀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关怀我们，神就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主动的这样的行动。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毕士大的池子，在那个池子当中，那个池子旁边啊躺满了那些瞎眼的啦、瘸腿的啦，还有什么这个血气枯干的等等的病人，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那个池子里面的水搅动，因为他们相信说天使啊会按时的再来搅动这些池子里面的水，在他搅动的时候，第一个跳进去的人，他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不管什么病，你都能够得到医治。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躺在那个地方。耶稣看到他的时候，知道他已经生病许久，所以耶稣就主动关怀他们说：“来，一起来，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面。”我正在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的时候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无奈，这个人的无能为力，他主动进入，主动关怀他。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样的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主动来到这一群他的门徒的聚集的地方，因为耶稣非常了解他们现在正处在惧怕、忧伤，还有一些很多的疑惑当中。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他主动来跟他们讲说，甚至在这个时候，他就特别讲了两次说：“愿你们平安。”各位，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难免也会碰到一些不容易，难免也会碰到一些困境、一些苦难的事情。你比如说，工作上的压力、经济的负担、身体的软弱、疾病、亲友的病故、家庭的问题、夫妻的矛盾、儿女的教育等等的问题。不仅这个样子，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服事当中，我们也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软弱、灵性退步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好消息是，神非常了解我们的状况，他愿意主动来关怀你，阿妹吗？再说神不只是愿意，有些人他愿意来帮忙你，他不一定能够帮得了你，阿妹吗？因为他没有能力啊。我知道你穷，可是我想要帮助你，可是我没有钱啊，你知道吗？许多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人可能这个样子，跟你哥们说，神不会这个样子，神愿意又能够，阿妹吗？神愿意又有能力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碰到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我相信神也要耶稣也要来对你说：“愿你平安，阿门吗？”在这样的一个不管的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耶稣都会来到你身边说：“愿你平安。”他还要为你伸出他手上的 钉痕，还有他热疼的伤口，让他知道我就是如此的爱你，我就是这样子来愿意来为你舍命，愿意来跟你来同在，就是为着你，为着我，好不好？我们相信，当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庆祝主耶稣的圣诞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今年所碰到这么多这么多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有许多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要来到你的身旁跟你讲说，愿你平安。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呢？好不好？我们从再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起来。因为平安是主的应许，因为我们拥有平安的确据，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因为神了解我们的情况，还选择主动关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在这主耶稣迎接主耶稣你降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名号叫做以马内利，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情况，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耶稣，你愿意主动来关怀我们。主耶稣，我为着主耶稣你愿意这样做的事情，我为着我们的神，他愿意为我们的这样的缘故，他愿意离开他的荣光宝座来到世上，就是为着我们能够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救拔出来，能够让我们跟神再一次有合一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成就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谢谢你为爱我们的缘故，愿你来到这个世上走这么艰辛的道路。谢谢主耶稣。主耶稣啊，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听到今天的消息之后，你非常希望能够啊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有这样的一个主手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可是好像你跟这一位是平安的神还没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请你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邀请耶稣诞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视频的那组有一个合理的关系了，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